唱，我们说过，主耶稣正在建造他的教会，正在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众同工建造他的教会，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圣城完成荣耀的建造。我们继续靠主恩典同心努力。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从圣经里面看神建造他教会要建造成什么样子呢，做我们与主同工的参考。那今天晚上用圣经里面常用到的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神希望他的教会成为像他的家一样。教会是神的家，像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都是家人，都是弟兄姊妹，都在家里面来做神托付的家事，让神的家业兴旺，让神的家教能够达到每一位信徒的身上，更让一家之主被世人尊崇。所以来读一段圣经，把神的家以及我们参与建造神的教会怎样让神的家兴旺。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各位能够翻开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从十三节来念，十三节念到二十二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与他所能和无与他家所无异，才能有永远的果子。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见圣神所居住的所在。
第三章第五节，大家一同念。这奥秘在以前的事呢，没有叫人知道，像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再看第五章啊，第四章，第四章十三节，第四章十 十三节、十四节一同念。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以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好，现在请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一同念。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好，圣经先读到这里。那这一些内容刚才读的，我们特别注意，神建造教会是要像他的家一样。那么神的家有好多面应该有的表现，今天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选五个事情，五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应该都有印象，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过去是外人，现在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教会第一件事情，教会里面应该都不是外人，都是什么人？
家人。
所有来到的外人都要变成家人。如果教会不是家人，这就不合神心意的教会了。那神就要建造，把所有的外人都要变成家人。外人跟家人大不相同，各位都很明白啊。家人是血浓于水的感情，如果是母亲孩子叫母子会连心，兄弟那是手足之情，外人我们说个人至少门全学，莫管他人，就是外人瓦上霜。那请问各位，如果老板给你加薪了，你们请谁吃饭？请谁吃饭啊？
家人
啊。下次打家人打得不够美嘛，应该先请牧师吃饭。牧师也是家人之一嘛，请牧师吃饭啊，下次记住了。那很少人说啊，加薪了去请外人吃饭的，那不会的吧？家人是我们特别关系嘛。那如果你出外去出差，或者有什么办事情呢，一个礼拜都在外面办事，你就会想什么？想家。请问你是想家具还是想家人啊？哇，我想我的沙发椅，那真是到处旅馆沙发椅都好得很呢。家人不一样，那里面真是有特别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说啊，金窝银窝不如，不要说狗窝了，老窝，是不是啊？那我们老啊，东家西家不如什么自己的老家。所以这个家人的感情很不一样。那神建造他的教会要能建造到弟兄姊妹，你真是感受到彼此是家人呐、啊，请你们向左右看一看吧。啊，请问你们看到什么人？
家人。
真的吗？还是仇人呐、啊？仇人见面呢，就是分外眼红了啊！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你要自己常常想一想。我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了，是看到家人吗？ 是很欢喜快乐吗？是一种很自然的那一种爱的感受吗？还是看到那个人进来了，赶快往那边跑，对不对？可惜我们这边太小，跑也跑不了。教会大的，那真是聚会一年下来，你可以都不见面。像我们以前，我以前在若歌侍奉啊，我们盖的新堂是1400个人座位。所以如果我讨厌那个弟兄啊，我来了我坐这一边啊，我先看他在哪里，他在那一边我就坐这一边了啊，他跑这边我就坐那一边，那一辈子看不见，不要说啊一辈子了哈，就是说你几年都不见面。当然这个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了啊，我因为站在门口每天都要握手嘛，天天都看见了。但是如果你心里，亲爱弟兄姊妹，你到了教会，你实在没有家人的感受，这是叫做什么钟？
时光钟。
好，只有一个早上听到，你们都干嘛了？早上早上讲了半天了，我们教会正在什么钟啊？
时光钟。
那当然坑坑巴巴的嘛，将来水泥也糊好了，什么彩色都喷漆好了，哎，那就好看了。那就是要把外人变什么人？
家人。
哎，感谢主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地区，因为你们这6、7个教会，我们还是5、6个教会，都是康州的教会。希望神恩待康州的教会。以后一到教会，好像回哪里去了？
回家。
见什么人啊？
家人。
那教会就有样子了。那所以啊，所有新来的人，那没办法，新来的都是外人嘛，他们都还没信主啊，他们没信主，所以呢，想尽办法，外人一定先变成家人。好，现在问题来了，怎么变？找谁去跟他变？好了，找牧师啊，我找长老，找执事去跟他变。其实保罗提出了变的办法，怎么变才能够真正把一个外人变成家人呢？他这里在16节提出来一个很要紧的，借着什么来灭掉冤仇？
十字架。
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才有可能外人变家人，才有可能家人享受家人的情感，都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十字架，大家见面不是仇人就是外人，就是没有关系了，无所谓。那么刚才念到13节也很有趣的一个描写，他说我们这些外人原来是远离什么的人？远离神的人。所以十字架是要把人先带回到神面前，才可能外人变家人。远离神的人先要因着十字架变成亲近神的人。我看一本书啊，他描写这个远离的远这个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我不晓得对不对，我到现在不晓得对不对，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你研究这个远这个字，中间上面一个土，土下面是一个什么字啊？
口。
一个口，口下面是个什么字啊？是两个人，古是两个人，然后变成这样子。所以一个土，一个口，两个人，请问你想到什么？脑子空白了啊！想到上帝用泥土然后吹一口气以后创造了哪两个人啊？
亚当夏娃。
就是他这样描写啊。哎，我不晓得这个我们中国古代仓颉造字啊，他念过圣经没有？怎么懂这个神用泥土吹一口气造两个人呢？ 他说如果这两个人守规矩，在一个四框框里面，那这个变什么字？圆。圆代表什么圆？
伊甸园。
伊甸园啊，如果他守神的规矩，他就会活在神赐福的伊甸园。但是远离的远不是四框框，乃是什么？走开了，不离神了，背逆神了。我到现在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对的哈，因为这个是从中国字去看的。但是无论如何，外人他就是离开神的人，他不肯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生活，他却跑到外面去了。现在要想外人变家人，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你要想办法让他回到神的旨意中间，回到神面前来，愿意跟神有好的交往，才可能我们变成家人。若没有回到神面前，即使感情还不错，即使活动也很多，却仍不是家人。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应该都是基督徒了，因为你们是退休会来的。但是万一有一两个朋友被邀请过来的话，我也提醒你，教会是神所建造一个家，要想成为家人，第一件事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回到这框框的里面，不要离开神走开。但怎么能回到神面前，怎么能够回到框框里面？唯有借着十字架，神借他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成就和平。所以所有外人，你要先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替你的罪，替我的罪，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让神对罪的审判，对罪的愤怒得到了消除。没有十字架，你回不到神面前，回不到神面前，我们的关系仍然是外人。唯有回到神面前，才能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外人才变成家人。所以如果有亲爱的慕道朋友，你一定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你的福音面前，也就是你必须要确定的接受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说的，耶稣称赞彼得，这是天父的指示，这是信仰的根基，这是教会建造的基础。然后都认定耶稣基督，我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虽然有很多不同，这个背景不同，教育不同，工作不同，智慧、聪明、才干都不同，但有一样相同，都有神的生命，耶稣的宝血都洗清我们的罪，神圣灵把新生命都给我们，我们都有神家人的生命，所以就成为家人了。好，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家人的情感需要栽培的。家人想到教会都是家人，这是最好的描写。我不大喜欢用， 会友或者教友，常常有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教友啊，我这个做牧师从来不这样讲，教友最不好，因为叫了才有，不叫都没有，天天要打电话叫然后才来教会，那这个就不是家人，家人不需要叫的。请问各位下班了回哪里啊？学生放学了回哪里啊？那回家很正常的嘛，所以到教会去聚会要不要叫？要不要叫的？
不要
的。哦，你们当然不要叫，你们不但去教会连退休会都来了，很多没来的人要不要叫的？
要，
当然要叫啊，你们都没叫过啊，邀请打电话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啊，请这个请那个，叫了才有，不叫没有。那原因都是虽然他的现在身份是家人了，还好像是外人了，啊，这个天天要等人叫，所以啊，希望我们都是真的家人，以后不但自己做家人，还把别人带成家人的情境，那怎么去带？所以啊，我们啊，每一个教会，我相信我并不太了解你们这边的情况，不管我以前在洛哥，现在在亚特兰大，我们教会都非常重视小组的聚会。洛哥85个小组，哇，这很多啊！每一个小组大概15到20人，再多要求再分组，一组一组分出来。亚特兰大现在30几个小组，这只有中文部还有英文部的小组，所以加起来也有40几个小组。我们非常加强，为什么？因为主日崇拜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散了会之后啊，你连打招呼机会都没有，保证2/3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一般多少人哈，请问你们都能把别人名字叫出来的多不多啊？哦，有人点头。那如果你教会只有30人，叫不出来该当心了，300人就难了，你要到了2000-3000人了，哇，真没办法，至少我没办法。我以前记得我在洛哥侍奉的时候，我碰到弟兄，我说弟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黄牧师啊，你第3次问我，你要问几次啊？因为我再也不敢问了哈，碰到谁我都不问，只要他跟我打个招呼，我就点点头笑笑就好了。这怎么能记得住？一定记不住的。那名字都记不住，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困难呢？你怎么知道他的家庭有什么事情呢？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帮他什么呢？真的很难。所以我们是推动小组的工作，原则当然住在地区为主，在一个地区就分成5个组、7个组、8个组，那么因为原则15人左右到20个人，那么这15、20个人就非常的熟悉，原则每个礼拜五晚上聚会，大家就变成能够了解每一个家庭，哪一个家庭有新小 baby 来了。我平常这种喜事我都不大管的，我是管那种悲伤离合啊，人生痛苦的啊，医院里危急的这个什么 ICU 马上我就去了，或者是那一些遇到车祸了啊，或者是什么癌症的，这个什么放射线疗了，什么这个疗那个疗的啊，好，我就赶快去了。这个生孩子不要我去，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啊，他们早都排好了，今天是张三送饭，明天李四，后天王五，再后天叫什么了？
赵六。
赵六啊，还有这个赵六的赵六啊。 再后面还有啊，他就排好了，一个一个都给你送饭，那他们都有饭吃了，我去干什么？不要跟他们分饭吃啊，所以就很轻省了。要你没有参加小组啊，请问谁给你送饭啊？没有人给你送饭啊。哎呀，所以请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安排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我已经在若哥，现在在亚特兰大，那我们初中生有初中生的一组，高中生高中生的一组，大专生的一组，然后社会青年，然后各种年龄层姐妹，有一些没有上班的姐妹会，年纪大一点的有松柏长青团契，我们就让各个组来产生真正实现家人的功能。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说啊，一大堆人那就变成连礼拜天打个招呼都打不成，因为一散会就请他们赶快离开，因为接下面有英文堂啊，你别占人家英文堂的地方。好了，大家就散了。一散了之后，当然有各班主日学了，但是有一半的人不上主日学，就回家了。一半的人上主日学，他们就到各小班去了。但是你要再有小组的推动，他们很高兴。每个礼拜我到小组，为什么？这个是好是不好，我到现在还在研究中。因为他们如果说8点开始聚会，大概唱诗、祷告、读经、交通，9点半结束。那你们猜一猜，9点半结束，大概他们几点回家？
一两点。
你们这年轻人不对吧？这还得了啊？那就不行了。
10点半、11点，
那你们就太早了啊！你们还不懂，大概都起码11点半到12点才回家，干什么呢？每一家都带什么来了？带点心、宵夜。哇，这个有时候宵夜比晚餐都还丰富。有时候我去，我干脆那天不吃晚餐啊，因为这么好吃的宵夜，你吃饱了吃不下嘛。差不多9点半以后就开始吃宵夜，然后聊天，然后大家有的坐在一起，几个就谈谈男生啊，不是谈国家大事啊，就是什么 NBA 啊，什么 football 啊，搞那个东西。女生我不晓得谈什么哈，反正女生一堆，大家就聊天聊天。哎，但是这个也有他家人的功效嘛。请问你们家人在一起聊不聊天的？
不聊
啊，这是什么家庭啊？夫妻可以聊天，父子可以聊天啊。那么整个家人有个家人的气氛啊。我要看看表，不能讲太久啊。哎呦，哎，我是几点下台我都忘记了。刚才是几点上来的？
7点半上来。
好像是8点半要休息的。
8:45。
啊，到45啊 ，OK。哦，那还有一点时间，好，我就再多讲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各教会做法不一样啊，但是我的过去所经历的、所了解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教会，神建造，神在圣经好多地方用这个比喻，这是神的家，这是真正家人感受的地方。我们知道家是最宝贵的单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单位比家更宝贵更重要，所以魔鬼特别攻击这个单位啊。现在很可惜了，在美国我们生活在这里啊，差不多50%的婚姻出了问题，实在很可怕的。神设立亚当夏娃一个家以后，希望这个家是人间最宝贵最基本的单位。很可惜，这个世上的家常常会产生裂痕。其他的产生分裂不要紧，公司如果分解了以后再组合一下，大家这个股东那个股东重新来一个什么股份有限公司又来了。篮球队都可以换来换去的，我 我很喜欢看 NBA 的。哇，你们别以为这些老胡子都不看球哈。啊，我年轻很喜欢打篮球，所以 NBA 决赛我都看，那个什么经常赛我就不看了，不看。最后那几个决赛，我要有空我就会看，啊，但有聚会就不能看。但是我有时候看了真奇怪，哎，今年这个人明明打这个队的嘛，明年改了，他换另外一个队打了，他照样打得很热烈，甚至跟去年他所在的队打，打得也无所谓，反正球队嘛，球赛，所以篮球队散了，重新来没关系，公司散了，重新组成也没关系，但是人间最痛苦的就是家分裂了。在我们教会，我现在亚特兰大也好，以前洛哥也好，让我最伤心最难过就是处理这些家庭问题，不但两个大人的问题，小孩在里面也真是痛苦非常，特别到了 teenager， 他们已经在变化中很难适应很多的改变，还要面对父母的问题，这是让我看到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相信我们中间上帝保守啊，愿神赐福每一个家庭能够美好，你的夫妇关系美好，你的孩子正常成长，要不然孩子不正常的成长，他们将来组织家庭又不正常，这个世界边变成不正常，所以愿主保守啊，看顾。当然有的时候难免过去的一些痛苦我也非常了解，我不是愿意责备什么这种情况的人，因为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都很多啊，所以我讲到都很小心，我不要去刺伤曾经有过这样苦痛的人。但是记住，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神给我们一个真正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真正在一起感受到上帝的爱同在，感受到上帝在引导我们，那就是教会。你的人生能够在教会里面去经验那个家的感受，那个家的团契，应该是你人生的幸福。好多受洗的弟兄姊妹，我问他们，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因为每一个受洗我都跟他们谈话，上个礼拜我还在谈十几位，因为我们下礼拜啊，亚特兰大有15位受洗，所以我就跟他们每一个谈话，我就问他们，你为什么会来到教会，为什么愿意受洗？当然他们认识了耶稣，认识了神儿子十架救恩，不过几乎每一位都说，我来到教会，我真感觉到这像一个美好的大家庭，看到弟兄姊妹乐意扶助，那种爱心的接待，那一种爱心的关怀，他说这个我在世界上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上个礼拜他们告诉我的。我希望每一个教会，你们真的去建立起一种家人的感情，每一次到了教会回家了，高兴快乐啊，那就欢欢喜喜的一起聚会，一起追求神真理的建造，让教会成为那荣耀的充满神的恩典，神的荣光，主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个是一种途径，我相信要去操练，要去培养，要能够不断的仰望十架上的爱。所以保罗祷告是祈求，我记得昨天晚上是这个，昨天晚上大半没来，昨天很好的祷告会， 是我们中间那个什么牧师啊，邱牧师带领祷告会带得很好啊，我参加很多很多祷告会，我觉得带得很好。他一开始就念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的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祷告到后面就是求神的灵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好让神的爱就充满了我们，神的荣耀会充满，神的灵会充满我们。当你自己一个人想基督的爱，可能体会得一个层面，当许多弟兄姊妹都体验基督的爱，都让基督的爱充满在心里，你就能够明白何等长阔高深，就能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中，十字架的一种引导下，我们就能过一个美好的不是外人的关系和生活。请问是什么人的关系？
家人。
所以愿神恩待你们啊，愿待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如此。好，那么现在要讲第二点，今天要讲五个重点，所以我不能讲太多了。第二个重点，刚才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五节，那里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么再回到第二章，刚才念到第二十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我要讲这里教会的建造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什么意思？我们当然早上也说过了，教会的房角石最根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称赞彼得，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石头上，是指什么？乃是彼得被父神的感动，只是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宝贵信仰所改变下的彼得，这一个信仰耶稣不但是基督神的儿子，还要死，还要埋葬复活，完成救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以后使徒们到处传讲福音，彼得到处讲，到处讲，讲耶稣基督给他启示的奥秘，然后跟他同伴的马可就把彼得所讲的道写下来，变什么东西？马可福音。马太也把他听的真理传讲，传讲之后写下来，变什么书？
马太
福音。约翰同样领受传讲写下来，变什么福音？
约翰
福音。以后还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了启示录。那这一些使徒先知领受神的话启示给他们，传讲写下来，保罗写了十三封的书信，再加上雅各、犹大这些主耶稣的兄弟，那么这些人把这一些写下来之后结合起来变成了什么东西？
新约圣经。
圣经，新约圣经。教会建造在哪里？建造在圣经真理的上面，建造在神启示话语的上面。如果想教会得到建造， 要多多下功夫，把神真理的道能够得造就，能够得成长。所以哪一个教会重视神的道，教会会兴旺；不重视神的道，一定不兴旺。为什么？我想各位都记得主耶稣大使命。也许你一想大使命，大概就是去嘛，去传福音。其实去传福音只是大使命里面第一步骤而已，他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唯一的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其他都是分词，去是分词，施洗是分词，都是分词的用法，教导是分词，那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当然你要去，你要传福音，然后给他们施洗，然后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才有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我就干嘛，常与你们
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大使命，主耶稣非常注重，不但去施洗，还要教导他的真理，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这一些愿意信耶稣的人遵守。所以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因为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教会在神的真道上来建造，当神的真道兴旺，教会才会兴旺；当神的真道被忽略，教会就不能成长。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章，保罗说，只等到你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要做小孩子，好像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随从许多的异端。那么在那里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我们长大成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什么？
于
义。你怎么能够教会长大成人？就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要在真道上得建造，真道上得成长。真道就是属灵的粮食。如果你有一个 baby 出生了，一定要给他吃喝奶的嘛，要给他吃的。哪一个妈妈说她不用吃的，我的孩子不要吃？你们这里做妈妈有没有这种孩子啊？有啊，那你们这是奇妙的家庭。没有吧，生下来不是喂母奶就要给他买各种的这个 formula， 给他各种的好东西吃嘛，给他成长，而且是每天都要吃，而且是每天吃好几餐了。千万不能让你的 baby 生下来就开始学进食祷告，进食挨哭他不会祷告的啦，他要吃，小孩不吃，都不吃都不吃，那你试试看，他不能长，以后还是要长，还是要吃。所以弟兄姊妹，自己读经还要想可能的机会参与教会，一定有很多主日学班嘛，很多很多给你学习的机会，啊，按照各种灵性的程度，像我们啊主日学的设计，一开始当然上福音班了，最基本的福音班，然后有受洗的班，然后有初信的造就班， 然后有新约圣经概论的讲解，有旧约圣经概论的讲解，然后有一些基本真理系统神学相关的浅的信仰要道都要跟弟兄们教导，然后慢慢就在一卷一卷书，约翰福音讲什么，马太福音讲什么，使徒行传讲什么，创世纪讲什么，出埃及记讲什么，那设计一整套让基督徒可以越来越近身，神的道可以增加。同时讲台一直都会强调要好好灵修读圣经啊，自己不肯好好灵修读圣经，只靠礼拜天听一听道，或者礼拜天参加一堂主日学，就好像你让你的孩子一个礼拜大吃一顿，剩下的给我睡觉，不许动啊，不许哭，这种没有的，这是不可能的嘛。他不能一天只吃一顿的，可是今天教会不少人一天吃一顿或者两顿，吃完了就不吃了。所以今天教会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不要吃的。我这不是讲你们，讲的是今天美国平均的现象，一个调查，美国基督徒除了礼拜天听到听圣经回家肯偶尔读圣经的，不是每天，偶尔读的占48%，48%一半左右了。我看就是前面一半，你们后面一半干什么不晓得，有时候听也听不晓得，睡觉还看不见你们啊。前面一半就是偶尔回家读圣经，肯每天读圣经的只有12%。啊，就这一批了，我们唱歌这一批哈，12%他们读圣经，这是美国的平均呢、啊，这不是我做出来的。所以美国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那不是你们，不读圣经。所以有些人根本圣经搞不懂啊。我看一个小故事，当时讲笑话，他说有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一天他就跑去 basement 他们这个儿童主日学去考察，结果一下去啊，这些孩子们吵来吵去啊，几个男生打来打去，跑来跑去，他就很生气，跑到前面拍桌子，啊，通通给我坐好，乖乖坐下来了。一看主任牧师来了，然后这个牧师就把那个最调皮男生叫起来，在那边打架了。考你一个问题，这个男调皮站起来啊，就给他问。告诉我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哦，他这个没念过啊，不知道，不知道。他说报告牧师我不知道，但绝对不是我推倒的。哎，这个牧师看看这怎么回事啊，把老师叫来了，说你们的学生怎么这样子啊。那老师很奇怪，回答的让他更吓一跳。这男生最调皮但是很诚实，他说不是他，那绝对不是他。这个牧师就去把校长叫来了，哎，这怎么这样的老师啊。没想到那个校长说报告牧师，今年我们的班级剩很多，哪里倒我们去修，我们去。这个牧师不想要怎么发脾气了啊。当然这是没有，一定是笑话。但是我考你们了，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我还答不清楚哈，
啊，是谁？
好了，不要问了，要问是你们读不读圣经啊？你回家读不读圣经？是一个礼拜听到读一次，还是主日学上去了啊？上一次，一个礼拜吃两餐啊？还是你真的自己天天都有吃啊？天天啃。亲近神，读一读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你们都是一定都是教会里的中间分子，要不然 还要请一天假。我不知道你们这边都很特别啊，我参加很多很多退休会，他们都是用长假期嘛。你们这边，哎，你们康州有特别假期是吧？没有啊，都请假对不对？哎，我也好像听说你们是请假来的。哦，礼拜四晚上就来，那礼拜四下午都上班上不稳了，然后礼拜五这个请假一天，啊，然后今天礼拜几啊？我给你们搞糊涂了。平常我们聚会都是礼拜五晚上，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嘛。好了，不管了。所以你们都是比较追求的人来了，所以讲了刚刚都不讲你们。我刚刚说的都不是你们嘛，你们回去劝你们同弟兄姊妹，好好吃饭，吃饭不能一个礼拜吃两顿，告诉他们一天吃几顿？
3顿。
我们那没这么好的基督徒啊，一天吃一顿就差不多了。你要叫3顿他不吃了，干脆哈，他死了算了。所以一定要吃一顿，至少吃一顿啊！哎呀，最好，当然最好早上能有一点灵修啊，再去上班啊。如果早上太赶，有的人赶路啊，你或者中午在办公室，你主要读圣经20-30分钟。啊，白天中午没时间，晚上回家 ，before 你很困之前，不要在里面打瞌睡啊，打了半个钟头瞌睡，然后你说哦，我读完圣经了，那只有神知道啊，那就不算了。好好的安排一点，每天能得一点，每天吃一份，至少吧，就能属灵慢慢的成长，那就是对你们自己建立，帮助整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你就能够免掉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早上我说过了，这些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他们本来都是基督徒的嘛，他们要没有好好在圣经里下功夫啊，然后就容易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要看异象嘛，以后一看异象，摩门教的教主 Joseph Smith 看到上帝显现，以后看到天使跟他显现，摩罗尼显现，给他一个黄金的书，给他翻译出来，然后写下来变成摩门经。所以圣经、摩门经都是信仰的根基，带我们走错了路了。耶和华见证会这也是走错了路，他们去寻求的也是本来预言耶稣再来，结果耶稣没来嘛。这个 Charles Russell， 那耶稣这个要来没来，耶稣给我算错了，他应该晚40年来啊，又没来。他说他是来到空中了，他是在一种属灵状态下来。所以你去看问耶和华见证会，他们都成为耶稣已经来了，耶稣是在空中，耶稣在空中掌权作王，那是1914年来的。你们如果碰到耶和华见证会，你跟他去讨论，他就告诉你1914年耶稣已经来了。那到现在他们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用一些不同的教导，特别对神子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次等被造的神，他是一个被造的小神。安息日会也是这样，安息日会的教主这个 William Miller， 他也是预言耶稣要来。耶稣本来他说1835年来，后来没来之后，好在这个教主啊 Miller 他公开认错，他说我这个预言是错的。没想到他的女弟子这个叫做 Ellen White，他说没错，他所说的没错，结果跟耶和华见证会讲的一样，耶稣到了天上，降临到天上，然后开始所谓的调查，天上调查，耶稣现在正在调查，调查什么？还要调查我们在座每一位，看看你今天在世界上怎么生活。其实主耶稣不需要到天上来调查，他早都知道这一切。这是安息日会到今天还不肯改。安息日会当然在很多这个异端里面算是 比较最缓和的一个，但是就是些错误。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年离开 New Jersey 啊，因为以前我在那里常常听 Carol Hampton 的电台，各位听不听的
？Carol
Hampton 啊，他在加州的 Oakland 的这个啊 Family Radio 啊，为什么我听呢？因为他这个电台啊，经常放古典圣乐，你现在要找古典圣乐台找不到，所以我就常听。然后偶尔那个老先生出来讲话了，就是 Harold Camping 啊 ，Harold Camping 后面这几年他都在说2011年5月21号耶稣再来，你们听过没有啊？都听过知道啊。结果2011年5月21号之前，很多人相信了，特别一些退休的老年人。退休老年人都希望主耶稣快来嘛，结果他们把他们的退休金，把他们养老金都捐出来，捐出来干什么？买很多汽车，这个都是4年前你们都是基督徒吧？刚才不太多人听，在到处就拿那个大车子卡车上面就印上耶稣2011年5月21号再来。在游行呢，特别在加州伯克，这些老先生就准备好了，5月21号我们就一同到主那里去了啊，反正钱也没用了，钱要不然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不是很难过吗？钱都捐出来了。到了5月21没来，主耶稣没来，没想到 Carol Hampton 说啊，我算错半年。从这花样都是一样的啊！你从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开始，安息日会开始，都是这样。我算错了，然后再等，所以就等到2011年11月21号，等到后来那一天11月21号 ，Harold Camping 跟他太太都不敢留在家里面，他们就跑到 motel 去住一晚，怕人家找他嘛。那结果没来。那么当然害了这些老先生，钱都买了车子了哈，买了看板，老先生很多很可惜啊，他们就很难过啊。耶稣没来，现在钱也不在天堂，也不在银行，没了啊，他买了车子，买了看板去了。这个 Carol Hampton 90几岁了，他跑了。不过后来他悔改了，这一点我倒觉得。他最后做对一件事，在电台公开宣布我错了。那么过没多久他就病了，以后就回天家了啊，过没很久。当然我为他很惋惜，但是我为那一些老先生不好好读圣经更可惜。主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天使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 Harold Camping 知道，你相信吗？他就有人相信。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说下礼拜耶稣来，赶快把钱捐过来哈，我来帮你们保管，捐不捐？
不捐。
哎，你们这老先生不多哈。感谢主啊，你们不会捐吗？这明明是乱讲嘛，这主耶稣的话可信，还他的话可信呢？所以在那个阶段前半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我在洛克教会讲到，我就非常慎重的劝弟兄姊妹不要信，绝对是假预言。可是人常常就喜欢这种东西啊，不好好读圣经嘛。好了，亲爱弟兄姊妹啊，我才讲完第二点啊。我老怕给你们耽误时间，所以现在讲快点了。第二点讲完了，好好读圣经，这就是家教。你要在家庭里面，我们第一个外人要变什么人？
家人。
家人要有什么？
家教。
家教。家教是什么？
好好读圣经。
圣经呐、啊。 圣经，好好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那么你才有可能成长，教会建立的美好。现在讲第三点，刚才读的，请各位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要念第十七节，我来念，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教会很要紧的就是传福音，因为这是神家的家业。如果你说主耶稣有什么事业，那就是传福音。主耶稣有什么事业呢？主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让人跟神和好。他来了，就是要把远离神的人，在那框框之外的人，走开离开神的人，找回到框框的里面，那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国能够临到，神在他们心中掌权，而必须通过唯一的道路，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已经灭了冤仇，十字架神让我们的罪被代替，得赦免，你才能回到神的圈圈里与神交往。那我们今天都得着了，所以如果教会有什么必须做的一些业务，继承主耶稣的心志，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传天国的福音，传神国的福音，成全神国的福音，救恩必须要传给失丧的灵魂，救恩的目的才达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果效才实现。所以保罗他一生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实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一生的志愿。那么很多人讥笑保罗，你能不能讲一点哲学给我们听呢？讲一点比较深奥的给我们听呢？当人讥笑保罗的时候，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什么？很多人看不起福音嘛，这有什么好讲的呢？十字架，这是罗马帝国最痛苦的刑罚，用几根铁钉，人钉在上面，微血管部分慢慢的滴血，健康的人三天才会死。那这句讲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智慧？记住，保罗不是不懂哲学，他要不懂哲学，他就不去跟斯多亚学派、伊庇古罗学派公开辩论。他到了雅典，各位去过雅典吗？那个所谓的雅略巴谷是一个小小的大高地，那个后面就是那个大神庙。当时哲学家在这里集合，都是辩论的，辩论哲学的。如果你没有一点哲学素养，你最好走开一点，站边一点听就好了。请问保罗是站边一点听，还是跑到哲学家中间跟他们辩论呢？去辩论呢？保罗懂不懂哲学啊？当然懂了，怎么不懂？他生在什么地方？
大树。
生在大树，大树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研究哲学的中心，最大当然是雅典了，以后是亚历山大，然后是大树。 所以保罗是生活在一个希腊哲学环绕的境界，虽然几岁到耶路撒冷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他信耶稣之后，受完严谨法利赛人教育之后，在加玛列门下以第一名优异学生毕业。他去后来耶稣给他显现，他在大马士三年跟主交通，然后传福音被逼迫追杀，就逃回大树去了。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保罗逃回大树，默默无名在那里做传道，做了几年？哎，感谢主，哇，你们圣经水准很高啊，这个了不起啊，佩服你们。差不多8到10年，那都是希腊哲学环绕的地方。如果他过去没有好好研究，这8到10年也必定好好研究。当然有人说在拉比门下的教育，加玛列门下的教育也都会了解希腊哲学，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已经300年。好了，我现在问你，不是讲那个保罗懂希腊哲学，可以讲希腊哲学，为什么不讲？保罗他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下面自己讲了，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神的大能，这福音就是十字架。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章，他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什么大能，就是福音。因为保罗自己经验嘛，他懂这么多哲学，请问哲学能救他吗？他不能嘛。他懂这么多犹太的文学、犹太的哲学、犹太的文化，成为最有名的拉比了，但是这些文化、这一些哲理能救他吗？也不能嘛。真正改变保罗，真正让保罗从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变成了圣徒中的圣者，乃是神十字架的救恩，神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的家里要成就神的事业，大概这是非常基本重要的一样，继续主耶稣走过的路程，传讲神国的福音。因为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才来到？末期才来到。凡羡慕主耶稣再来，好好去传福音。那现在从哪里开始？如果在座一般都是姐妹们信主的多，丈夫比较顽梗，讲错没有？
错，
错了。
弟兄答错，姐妹答对了哈。我这是一般状况，当然有相反的情况，有些太太非常刚硬的不信。可是这次我们亚特兰大15个受洗，11个是姐妹，4个是弟兄。常常说弟兄你们干嘛了，你弟兄都不好好努力，不好好去带朋友弟兄信主，姐妹她一个带一个就带信主了。好，姐妹万一信主比较多啊，你传福音第一个就是你的丈夫，你至少一个礼拜为他进食祷告一次。过去如果从来没有的话，你若不好好为他进食祷告，上帝不做工，你讲破嘴他还是不信。因为若没有上帝感，若没有上帝做工，你没有力量带他。那当然有一些是弟兄很爱主，姐妹比较顽梗的是少数。 那弟兄也是一样，好好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他进食祷告，然后有很好的表现。回到家先看报纸还是先去陪太太讲两句话？先看报还是先聊天？哇，太太回答不算啊，弟兄们回家别脚一翘看报然后看电视了啊，太太在那边辛苦炒菜，吸了很多油烟进去了啊，吸了很多油烟之后就一肚子什么气就在里面了啊，看你这个看报纸翘在那边二郎腿，肚子气更多啊，所以弟兄们回家先帮帮太太吧，然后若是你爱心再多一点，吃完饭还要干什么？
洗碗。
如果你不想洗碗，就买最好的什么？洗碗机。请洗碗机帮你洗啊，你要把手清清干净好，把它放一放，你就慢慢感动你太太。哎呀，我这个先生怎么会有这样奇妙的一种改变啊？我跟他说，耶稣改变了，不是我会啊，是因为信耶稣的关系，因为耶稣的爱让我能够懂得体恤，从这个开始，然后带你的儿女，然后你的父母，然后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一直把福音广传。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现在很快把两点讲完，重点。如果讲不完的，也许在以后几堂我把它稍微插到别地方去。那么第三点、第四点，刚刚讲三点了，是不是讲三点？
对。
第一点是外人变什么？
变家人。
第二，家人有什么？
家教。
第三点，
家业。
家人新家业啊，这是五言绝句嘛啊，我背下来啊。第四点也是五言绝句，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甘心侍奉，我们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主。这一点就是说，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就好像一个家里面有好多家事嘛，家事大家分担，不能一个人做啊。一般家庭，请问烧菜做饭是爸爸做还是妈妈做？
妈妈做。
好了，你们答不清楚啊。大概一般这样啊，上海人的话是爸爸做，因为我们家有很多啊。我请我去吃饭，上海人，结果发现大厨是丈夫，哎呀，让我很难受，不是，让我很羞愧啊！因为我实在不会烧菜，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说，哎，我来烧菜的话，他说你烧菜你自己吃哈，我不吃，我烧的不好吃嘛。一般家里面大概做菜做得好都是妈妈在做饭做菜，那请问爸爸做什么？看报纸，那你们这一家是了不起啊！丈夫啊，帮忙洗洗碗吧，啊，帮忙收拾收拾。至少家里草谁去剪呐？除非你有儿子，对不对啊？儿子去剪啊，那没有儿子你怎么办呢？自己去剪，做丈夫的爸爸就要剪剪草了啊，整理整理院子嘛。那当然家里很多事也不多说了，教会也很多事，教会里面是太多事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清洁谁负责，有的是包给外人花钱请人，那有些就是弟兄姊妹自己搞了，那散落会搬凳子清扫，搬凳子比较重啊，请问是弟兄去做还是姐妹去做啊？
弟兄
去做了比较多了啊，然后扫一扫呢，姐妹去扫，对啊，搬桌子，然后搬回去，要整理好。指挥交通，因为平常 parking 都要指挥的嘛，礼拜天不然搞乱了，所以要风吹雨淋日晒，还有什么水冲啊，这些比较粗杂的事谁去做啊？
弟兄
去做。还有你们住在北边啊，因为以前我住 New Jersey， 到了冬天就怕礼拜六干什么？
下雪。
下雪。 这一下雪 parking lot 盖上雪，那明天车开往哪里停呢？所以以前我在洛哥的时候啊，我们就征召铲雪队50位，征召50位，我们希望年轻力壮的弟兄姐妹拜托别来，姐妹来还要给你送急诊送医院嘛，那怎么办？所以哎，很快就50个壮年弟兄就有了，因为 parking lot 很大，有850-860个 parking space， 所以一般礼拜六下雪，礼拜天早上6点集合，大家拿着个人的铲雪工具，教会有2台铲雪车，他们学开自己铲，6点搞到9点，一切 OK， 清洁溜溜，以后车就停进来。我想去帮忙，他们把我赶走，你好好去准备讲道，别在这边混了。以后我上台讲道的时候啊，我心里很感慨，我就在想，是讲道重要还是铲雪重要？请你们回答。
分工不一样。
重要，你们还给牧师留点面子。那我在上面想，我说哎呀，这个铲雪重要，要不铲雪我跟谁讲道？充凳子讲道。好了，我不能多讲了啊，我就是告诉各位，教会施工多得不得了。如果你说哎我不懂哪里有什么施工，你就去问问你们教会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分点工作给我做，我想做，哎，你就会有事做了。那就家人要分什么事？
家务
啊，对啊，啊，这就是五言绝句的倒数第二句，最后一句我就很简单做个结论啊。刚才说各房靠主耶稣基督房角石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建造的目的，让神住在我们中间。神是一家之主，所有教会的成员家人都要尊重家主，若把家主给忘了，教会盖得再漂亮再大，打扫再干净，工作再有条有序，家主却不能在中间得荣耀，这就不是教会了。最后就告诉各位，很严重。大卫想盖圣殿，神没让他盖，他积攒许多金银财宝，以后交给所罗门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花了7年的时间到黎巴嫩采集香柏树，各种好的木材，金银宝石，盖好了伟大的圣殿。现在考你们了，这伟大的圣殿在公元586年发生什么结果？
烧毁。
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把火给烧了，里面的金器银器宝贝通通运到巴比伦去了，然后王公贵族所有的祭司那一些重要的人物通通拿去做俘虏，去做奴隶去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差不多经过300-400年都不敬畏耶和华，所罗门到了晚年就已经变坏了，娶外邦公主非并为妾，带领所罗门去拜一般偶像，很多拜巴利，所以所罗门过世之后国就一分为二，他的儿子只留下2个支派的地，犹大跟便雅悯，他的臣子所罗巴伯就叛变，带着10个支派建立北国，但北国 传十九代王朝，没有一代敬畏耶和华，全部拜巴利。南国传二十代王朝，只有八代敬畏耶和华，十二代也拜巴利。家族在圣殿，在家中没有得到家人的尊崇，神是不得已，圣灵就渐渐离开，从东门而去了。当神都离开了，圣殿算什么？物质的建筑，神就允许外邦的世界一把火给烧了。以后神允许南国的从巴比伦回来重建圣殿，建好了是小了一点，那一些认识旧圣殿的人不知道该欢喜还是该悲哀，圣殿小了一点。但没想到公元前大约二十年，西律大帝为了讨好犹太人重新扩建圣殿，建造的范围之大超过所罗门，也就是今天还剩下哭墙的那个范围，很大的圣殿。但这么雄伟的圣殿，主耶稣就预言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因为他们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没有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耶稣为他们哀叹，为他们哭泣。结果在公元七十年，果然罗马将军提多又一次放火烧了耶路撒冷城，一烧黄金融化留在石缝里面，这些人为了取黄金真把石头一块一块敲开来，现在去耶路撒冷还可以在外面看到那些废弃的石头。为什么神让圣殿两次都被毁？因为里面的百姓远离神，不要神，家主不能住在家中，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今天我们不会，但是记住这是很重要的警惕。所有的教会不是为我们，乃是为了神，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一切都为主，一切荣耀主，传扬主，侍奉主，教会必蒙神的荣光充满，必让外邦看见这是神在他们中间。愿你们康州的这六七个教会大大蒙神的赐福，神的圣殿成为神荣耀居住同在的地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正在建造荣耀的教会。在圣经用家做比喻，我们祈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外人变家人，家人有家教，家人兴家业，家人分家事，家人尊家主，让主在你教会中得着荣耀。愿主继续建造，让遍地属主的教会都越来越有家的感觉，家的味道，以致你欢欢喜喜的与你的各地家同在，显出家主的尊荣，传扬主荣耀的福音。愿主赐福垂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